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7月4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飲品製造商維他奶成為中國網民呼籲抵制的最新目標。一名員工在網上散發了一份的備忘錄，向一個刺傷香港警察之後自殺的前公司員工的家屬是表示慰問。維他奶星期六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博上發表聲明，說一名員工未經授權傳播了一份的備忘錄，說這個是極其不恰當，公司保留採取法律行動的權利。據媒體報導，這份備忘錄向一名50歲的維他奶工人的家人表示哀悼。該工人在星期四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回歸中國統治的周年紀念日刺傷了一名28歲的警察，然後自殺。维他奶公司说，这名员工所写的内容不应该公开，亦都不应该在内部发布。该公司在声明当中说，维他奶集团对由此造成的任何麻烦或者不满表示诚挚歉意，他们支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发展。警方将刺伤描述为谋杀未遂，这名警察的情况已经从危急转为严重。这名工人的备忘录在网上引发了大量抵制维他奶的呼声。维他奶2%的收入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当局星期日警告说，倡导人为袭击者哀悼与支持恐怖主义没什么不同，并且批评父母带着子女去哀悼这个人。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表示已经接手此案，说初步调查显示这个是一种孤狼式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据信袭击者被无数虚假信息激进化。他警告公众不要容忍或者美化暴力。香港警方说，一名20岁的女子和一名的26岁男子因为涉嫌煽动他人谋杀以及纵火和煽动意图而被捕。警方未有具体说明逮捕是否与刺伤有关，只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对夫妇涉嫌星期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他说其中一条的讯息是煽动人杀害警察，并且补充说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星期五，民眾前往襲擊的現場，其中一些人帶著子女向襲擊者致敬並且獻花。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所屬的《環球時報》說，此前曾經為維他奶代言的內地演員龚俊星期五晚間宣布他將與該公司解約。該報說，在他宣布之前，另外一位中國大陸演員任嘉倫亦都表示將會停止與維他奶的合作。中国外交部部长指出了北京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多次抨击美国，并且强调了习近平主席上个星期在中共百年庆典讲话当中的大部分的情绪。王毅星期六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一个政府管理的政策的团体组织的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表讲话，内容涉及全球大流行、反恐、北韩、伊朗核问题和台湾等大范围的话题，展示了中国在全球事务当中的态度，亦都表现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星期在中共建党庆典上讲话当中所流露的情绪。王毅说，今日的中国不再是100年前的那个国家。他说，任何个人和力量都不应该低估中国人民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和能力。在美国总统拜登任内，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并未好像一些分析所认为的这样会随着他的前任特朗普总统离任而有所改变。随着政府评估一系列新政策之后，拜登在取消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方面进展缓慢。星期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讲话当中，警告国家的对手不要反对他的政府。他说，中国不能够再被欺负、压迫和奴役。习近平说，如果哪个是妄想这样做，必将在14亿多的中国人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德国政府建议民众混打疫苗抗击德尔塔新冠变异病毒。德国疫苗接种常务委员会建议已经打了一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民众，在打第二针的时候应该使用辉瑞或者莫德纳公司生产的疫苗，以对抗德尔塔新冠变异病毒。混合接种新冠疫苗产生的免疫反应明显优于打两剂阿斯利康疫苗。医学专家在当地年轻女性报告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出现了副作用之后，开始研究混合接种的方法。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接种了混合疫苗，他的第一针是阿斯利康，第二针是莫德纳疫苗。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星期五警告说， 德爾塔變異病毒非常之危險，繼續演進變異這個要求不斷進行評估並且仔細調整公共衛生的相應。譚德塞說，德爾塔病毒已經在至少98個國家發現，目前正在接種率低和高的國家迅速傳播。譚德塞說，他敦促世界各地的領導人共同確保明年這個時候各國所有人口的七成都接種疫苗，這個是減緩疫情、拯救生命、驅動真正全球經濟復甦並且在未來防止更加危險的變異病毒佔據上風的最佳的途徑。他們呼籲各國的領導人在今年9月之前讓所有國家的民眾至少是 10% 能夠是接種疫苗。印度衛生部門星期六說，印度當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44111例，死亡738人，這個是印度連續第六日新增新冠病例低於50000例。約翰霍普金斯新冠病毒資源中心提供的數字顯示，印度新冠確診病例總數是3050000，美國是3370000。佛羅里達州部分倒塌的公寓樓的殘存部分將被爆破拆除以確保安全，而大風暴艾爾莎根據預報將會在未來幾日襲擊佛羅里達州的南部地區。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星期六說，將會在風暴抵達之前拆除部分倒塌公寓樓的殘餘的部分以確保安全。他說，倒塌的公寓樓目前搖搖欲墜，結構不安全，爆破拆除是謹慎的做法。他在記者會上說，如果樓宇被拆除，將會保護我們的搜救的團隊，因為他們不知道殘餘的部分何時會倒塌。另一方面，部分倒塌的樓宇當中又有兩具屍體被發現，使到死亡人數上升到24人，另外124人仍然下落不明。襲擊加勒比地區的艾爾莎颶風繼續向北挺進，預報可能會對佛羅里達州的沿海地區構成威脅。艾爾莎颶風星期六撲向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國，令人擔心會在當地造成洪災和泥石流，然後襲擊古巴和佛羅里達州的沿海地區。海地政府通過社交媒體對當地民眾發出警告，敦促生活在海邊或者山體附近的人是撤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共100周年，学者谈无病养成恶习与中共的前途。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和现任领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党史中的定位和意义问题亦都变得更加突出。在習近平親自掌控、親自指揮的中共宣傳部門大力突出和宣揚毛與習的地位的同時，中國國內無病養成惡習、無病不改惡習難除的講法在民間不胫而走。毛澤東和習近平給予中國和中共帶來大禍患的話題，在海外傳媒和學者當中亦都成為高消不退的熱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中共宣傳機器的宣傳經常在中國國內外受到有聲無聲的抗議、嘲笑、鄙視的今日，將習近平和毛澤東相提並論的宣傳在中國國內外得到各種政治觀點的人的廣泛認同。習近平掌控的中共宣傳部門將習近平列為和毛澤東並駕齊驅的中共黨史上的兩個偉人。日前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布100句名言回顧黨史100年，其中毛澤東和習近平的名言各佔30句。而同時中共政權以及習近平的批評者認為，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27年，为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一个接一个灾难。在毛泽东时代长大，在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公然宣示要仿效毛泽东，正在为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一个接一个灾难。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无病养成恶习、无病不改恶习难除这些讲法由此而来，从一举将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的反右运动，到製造人類歷史上空前的人造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中國人，到延續了10年被中共當局命為浩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被中国人民同中共带来的灾难之大造成的创伤之深，一度亦得到中共当局的公开承认。但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的宣传部门将这些灾难改称为积极正面的艰辛探索，包括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以及中共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内的很多中共高官都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为中国人民和中共屡次造成大灾难，是因为他的独断专行、有权任性。毛泽东本人亦曾经对美国作家记者施乐承认，他就是和尚打散无法无天。毛泽东还多次公开表示赞赏被称为暴君的秦始皇。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不单止被亿万中国人造成至今难以平复的创伤，亦为习近平的家庭造成灾难。毛泽东1962年以莫须有的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将习近平的亲生父亲、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打下去，并且长期羁押，单人囚禁。中国官方媒体在习近平成为中共领袖之后报道说，多年后习近平和他的弟弟习远平再见到囚禁当中父亲的时候，习近平已经辨认不出哪个是习近平，哪个是习远平。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在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成长的重要时期，毛泽东的暴虐统治导致他的生活当中父亲缺位，这个在习近平身上造成了种种因为缺乏适当管教而导致的恶果，当中包括习近平好勇斗狠的脾性以及他不学无术的作风。批评人士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多次对内对外发表重要讲话，多次造成笑话，例如将通商宽容错读成为通商宽衣，将赡养老人错读为瞻仰。鉴于很多中国人批评习近平的文化水平还是停留在小学水平上，小学生在习近平掌控之下的网络成为了禁忌词，导致很多网民的帖子因为包含了小学生这个字样而被删除或者不能够发表。批评者和观察家仲指出，习近平虽然在1998至2002年期间担任福建省省长，和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以所谓的农村经济改革研究的论文获得中国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的学位，但是他在在职公共博士学位的过程当中，显然并没有将他的文化水平提升，而他经常发出的卷起袖子加油干、洗洗燥、红红脸、出出汗之类的所谓接地气的指示，更加是加深了公众对他文化水平不高的印象。批评者和观察家就说，习近平在没有上台的时候就公开表示对毛泽东的钦佩，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更加是变本加厉地以实际言行去仿效和追随毛泽东，所以习近平和毛泽东的传承承袭关系成为海外媒体和学者持续热议的话题。在中共庆祝建党100周年，中共宣传机关大力宣扬毛泽东和习近平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之际，公众用不受中共控制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用英文搜索可以找到数量多到汗牛充脸的有关习近平和毛泽东的新闻报道和研究。例如习近平对水的毛泽东，这个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美国卡托研究所的就是习近平想成为新的毛泽东。美国纽约时报的标题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以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题目从毛到习的中国精英政治与外交政策。对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传承关系的研究好像是成为了学术界和新闻报道的一个专业。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耕耘多年的一个学者是澳洲悉尼科技大学研究当今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副教授冯崇义。习近平仿效毛泽东自称是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承继者，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相似亦成为众人议论纷纷的话题。习近平和毛泽东之间究竟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相似以至相同之处呢？在多年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习近平的冯崇义眼中，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是信奉集权主义、信奉权力至上的人，他们想要的不是所谓的威权，而是集权，是要全面控制社会、全面控制下属。
他们两个都是疑神疑鬼的迫害狂，疑神疑鬼英文 paranoid 就是他。
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说， 毛泽东和习近平他们两个都是疑神疑鬼的迫害狂，疑神疑鬼亦即是英文世界里面所讲的 paranoid，他们两个都是疑心重重，都是在迫害其他人当中得到无穷快乐，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领导人，因为他们疑神疑鬼，他们会采取很多所谓防范于未然的措施，在铲除异己的过程当中会伤害很多无辜的人，好像毛泽东铲除刘少奇，但是刘少奇根本就没有取代毛泽东的野心，而毛泽东后来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和副统帅林彪后来亦是被毛泽东逼上梁山，冯崇义这里所讲的林彪后来亦被毛泽东逼上梁山，是指毛泽东先是利用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帮他打倒他的副手，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随后毛泽东亦对林彪起了疑心，使到林彪被逼要谋划自保行动，制定所谓的武装起义计划，亦即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的学者大部分都认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受到毛泽东的残酷迫害，差点死在毛泽东的黑牢当中，亦是毛泽东疑神疑鬼伤害无辜的典型案例。习仲勋在受迫害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对或者推翻毛泽东的意图。冯崇义认为习近平秉持毛泽东疑神疑鬼心态，对毛泽东的做法是亦步亦趋。他说
习近平你看他对这个孙政才的处理最典型，就是他因为是前一任。
冯崇义说习近平对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处理是最典型，孙政才受到习近平的无情打击只是因为他是他的前任亦即是胡锦涛所确定的驻军，他一有机会就将孙政才清除。在研究当代中共历史的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眼中，毛泽东和习近平之间最引人注目的相似处有三点。第一，推翻中共党中央的决议，建立一个凌驾于集体领导之上的个人独裁。就毛泽东来讲，是推翻了中共八大建立的集体领导，在文革建立了四个伟大，也就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绝对统治。就习近平来讲，是推翻中共在毛泽东死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建立的集体领导，使到他成为最高独裁者和终身制的领袖。而第二，都想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最高导师。第三，都有世界革命的野心。宋永毅说，
毛泽东和习近平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超越了帝王。
宋永毅认为毛泽东自称秦始皇第二，习近平喜欢坐龙椅，并且要全国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他坐龙椅，他都有做帝王的意念，但他们并不是到此为止的。宋永毅说他们都超越了帝王，在什么地方超越帝王呢？这个就是他们想做伟大导师，他们要搞意识形态，要在思想上亦统治人物。宋永毅指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人重新见到了中共当局大力强调意识形态的做法，这种做法直接承继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之后的中共历届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尽力回避强调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做法是大异其趣。咁喺好多观察家眼中，习近平一心要追随毛泽东，并且要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习近平嘅吹鼓手甚至话，佢领导之下嘅中共掌握咗宇宙终极真理。咁同当年嘅毛泽东比较，就中国国内同国际环境嚟讲，习近平治党治国啲咩明显嘅优势，有啲乜嘢明显劣势咧？咁喺互联网时代嘅好多中国人眼中，习近平同毛泽东相比，确实系有优势亦有劣势。优势是习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共当局掌握了毛泽东所没有的互联网技术设施，可以通过互联网去监控亿万中国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可以威逼亿万中国人学习他的所谓治国理政思想。但是互联网也是使到习近平自我宣传的动作容易暴露，例如他上台没多久就去北京庆丰包子铺食包去以示亲民，第一个互联网用户随后迅速以精确到秒的证据显示了习近平的宣传班子的幕后操作。习包子、庆丰帝这些绰号随即在中国网民当中是不胫而走，流传到现在，而且至今亦仍然令他掌握之下的中国网络舆论管制部门头痛。自此之后，习近平再没有公开食包了。 批评人士又话喺佢嘅宣传班子大力宣传习近平点样去熟悉中国古典，点样能够喺讲话当中巧妙地运用通商宽容呢一类嘅中国古人嘅言论，去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古代文明点样辉煌，点样早就明白开放贸易嘅重要性。咁佢作为国家领导人，点样去善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嘅精华之际呢？習近平就用至正腔圓的驚腔讀出了通商寬衣，嚴重損害了他企圖為自己打造的權威和博學形象，同時就為中國億萬網民提供了極大的娛樂。這種局面亦使到很多分析家得出一種不利於習近平的結論，這個就是跟相對更有心機做事更謹慎的小心的毛澤東比較，習近平顯然更加粗心大意，而且比較懶惰。因為在反覆讀錯別字，為他在網絡輿論管制當局造成緊急事態之後，他還是發表重要講話的時候並沒有事先讀一次稿，去避免陷入類似的尷尬。在馮崇義眼中，習近平和毛澤東比較佔有最明顯的優勢是他掌握的中共黨國藉著四十年來對外經濟開放寄生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上變得更加有錢。他說這個共產黨政權寄生在資本主義的基體上就變成了一頭怪獸，國際社會變得茫然，很難為中共定位。馮崇義說西方左右兩派都支持中共加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資本家希望得到中國市場，而左翼人士就希望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中共會實行政治開放，而中共就利用西方社會的這種認識混亂，充分利用了西方國家的市場獲取財富，中國由此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習近平比毛澤東優勢的地方。他說
但是他的劣勢 也很或者說更明顯，就是說毛澤東統治後這個中共黨國是屬於集權主義，就是 totalitarian 的人。
馮崇義說但是習近平和毛澤東比較的劣勢更加明顯，就是說毛澤東統治中共黨國是屬於集體主義盛極時期，文革更加是全球集權主義的頂峰，所以中國人的個人崇拜、暴力崇拜、烏托邦信仰都是發自內心的。習近平在中共黨國的地位是屬於後集權統治的末世，國際共產主義已經崩潰，共產主義陣營已經崩潰，共產主義信仰已經崩潰，中共已經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僵尸。馮崇義說共產主義信仰崩潰加上過去幾十年的公民意識、權利意識、法治觀念、憲政理念都在很大範圍內深入中國人心，這一切使到習近平非常不得人心。自從他上台以來，習近平以打擊貪腐的名義整肅中共黨內政敵，同時打壓維權律師、打壓公民社會、打壓宗教信仰的人、打壓少數民族。馮崇義說在這種大形勢之下，可以說中國社會並沒有哪個階層認可他。習近平作為中共政權的紅二代，這麼廣泛而深入地不得人心，使到中國幾乎可以肯定不會有紅三代。在當代中國歷史學者宋永毅眼中，同習近平比較，毛澤東當年治黨治國顯然是處於劣勢，他的劣勢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個是毛澤東統治之下的中國從政治和經濟上講是國際社會孤兒，當年毛澤東製造了人造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中國人，亦是同中國在國際之間的孤立直接有關，而習近平統治之下的中國可謂今非昔比。他說
这个习近平他最大的劣势在什么地方？他最大的劣势就是在于他自己要自作自受。
宋永毅说习近平最大的劣势是什么地方？他自己最大的劣势就是他要自作自受，倒行逆施，他自己找出来的，例如说香港问题，例如说维吾尔族的问题，例如说在中国国内取消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習近平要做終身領袖，例如說他輸出新冠病毒的問題。宋永毅說的習近平輸出新型冠狀病毒的意思，是指國際之間很多國家和組織都認為中共當局在病毒疫情發生的初期隱瞞疫情消息，導致疫情在中國大爆發，大爆發之後中共當局被迫要採取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嚴酷封城措施， 当中包括不俾疫区的人外出寻求治疗，同时又对美国等国家为防疫而采取的旅游限制措施提出强烈抗议。宋永毅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他统治之下的中共党国再度走向孤立。在中共当局大力营造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喜庆节日气氛之际，河南的一间武术馆发生火灾，造成最少18人死亡，其中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在众多公众为此感到痛心并且呼吁独立调查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封锁镇压有关新闻，企图土公道的死者家属受到监控和打压，趁中共的人甚至埋怨那些人死得不是时候，败坏了节庆的气氛。而同时，中国公众普遍埋怨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宣传部门将他传统的报喜不报忧的操控舆论的手法发挥到淋漓极致，甚至能够将坏消息当作好消息的报道。例如在洪水淹没人口稠密的城市街道之际，习近平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会报道夜晚灯光在水面上闪匿，城市景色迷人。截至目前，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中共最坏的领导人，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外得到部分人支持。同这个观点并行的一种流行看法就是，只要换去习近平，中共和中国的情况就会好一点，甚至好很多。不过，美国塔夫茨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贝克利对这种看法就表示反对。他说，中国所做的很多事情，无论是在南中国海做的事情，或者在中国国内进行的司法设置，引入很多的技术去镇压异议、扩充军备，以及最后变成一带一路项目的那些东西，都是从胡锦涛时代开始的。虽然胡锦涛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温和的领袖，虽然他认为习近平当然是重要，因为他将这事做得很过分，但是贝克利就不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决定的，因为大多数潜在的中共领导人无论是哪个上台，亦会为了类似的原因做相似的事情。假如习近平因为什么原因而落台，他就说不能够认为会有一个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取而代之，因为他不认为中共党内还有多少个戈尔巴乔夫残存。假如习近平离开中共领导班子，中国会发生什么事呢？贝克利说，按照中共现有的运行轨迹，恐怕不会发生什么好事。他说
that if Xi Jinping does leave power, I mean, how do you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It's probably not going to happen in some peaceful, orderly transition. I mean, he is.
美国塔夫茨大学学者贝克利说，假如习近平卸任，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恐怕不会有和平的权力交接。他一方面围绕他自己构筑了一个强大的个人崇拜，他也构筑了强大的内部保安系统去保卫他。习近平通过反腐运动镇压了大量有权有势的中国家族，这个可能导致大量的怨恨。假如有领导班子更替，就有可能是激烈的斗争了，或者是党内的内斗。任何一个从这个环境当中脱颖而出的人，必定是一个强人，而不是那么可能是一个改革者。所以他认为，我们不能够期望习近平丧失或者出让权力。习近平可能会老去，自然交出权力，但这种事情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所以贝克利是看不出中共的主要战略会发生什么重大改变，因为坦白说，这种战略至少就他的基础来说，在胡锦涛时代而不是习近平时代就已经建立起了。在中共当局大张旗鼓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宣扬毛泽东和习近平是中共党史上两个并驾齐驱的最伟大领导人之际，中共的很多批评者声言，毛泽东和习近平是中共党史上两个最坏、为中国带来最大祸害的领导人。但在另外一方面，亦有批评者认为，为中国和中国人带来最大祸害的领导人不是毛泽东，亦不是习近平，而是邓小平。邓小平1989年6月调遣并且指令中共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北京的和平示威者进行血腥镇压，扭转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批评者又认为，邓小平还公然提倡权钱交易、一切向钱看的口号或者政策，这种口号和政策通过经济手段使到人性恶得到最大的发挥，使到作恶成为有口利可图的营生。 從毒奶粉、毒疫苗、毒食品的泛濫，到中國熱衷於製造死刑犯，而有利於公安機關、醫院可以摘取被處決的人的器官賺錢，鄧小平的遺產對中國人的威脅和危害可以為無孔不堪。日前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布100句名言回顧黨史100年，其中毛澤東和習近平的名言各佔30句，鄧小平就有14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7月1号是香港从英国殖民地主权移交给中国的24周年，发生在这个金融中心的变化刚开始是渐进的，但中国在过去一年加速重造香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7月1号是香港从英国殖民地主权移交中国24周年，表面上来看香港仍然是繁忙的亚洲金融中心，但是过去24年间这座城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7年香港移交中国，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下统治，杨锦霞仍然保存着头版刊登主权消息的报纸。
It was like a landmark time at that moment that maybe it is a good chance for Hong Kong to belong to China now。
香港民主人士杨锦霞说，那时候他还想说可能这个是好的契机，香港回归了大陆之后，我们能够改变大陆，将民主的香港带回去大陆。但是香港的民主价值未有影响到中国，相反的情况发生了。最大的变化发生在过去一年，中国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这个对2019年反对引渡条例抗议的回应，这一场的运动导致民主活动人士和警察之间长达好几个月的对抗。好像是纪念1989年天安门镇压民主运动的集会，今年已经不再被允许。
We have to improv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that the Hong Kong police will use whatever measur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public order and public safety。
高级警司廖家琪说，他们必须要随着事态发展而改进，香港警方会采取任何措施来到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杨锦霞说，其实这个是羞耻，他觉得北京是没有面子，觉得你们做得不好，我来帮你们做。今年香港修订选举法，年年亦都将被审查。港区国安法给予中国广泛的权力，可以逮捕任何参与反政府活动的人。流亡港人许永庭说，这个在香港和其他地方制造了恐惧。
The biggest change that I've seen is the self-censorship. People start to delete their posts on social media.
许永庭说，他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是自我审查，大家也有一些自我审查，觉得不敢说什么，不敢做什么。活动人士遭到大规模逮捕，导致一些香港活动人士逃离香港，包括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仲恒。
I feel that I need to leave, or else I will be in danger.
梁仲恒说，他觉得他需要离开，否则他会有危险。一位化名徐老的人亦都在流亡当中，现在在美国。
其他国家要愿意收留我们香港人，我们大家去走啊，离开啊。
徐老说，其他国家又愿意收留香港人，那当然就离开啦。一艘船要沉没的话，他们有救生艇，他们当然是要上来，是不是？没可能要跟他们一起沉没。流亡民主人士许永庭说，他其实一直都不想离开，单单是想象离开之后永远都可能回不到去香港，这个事实对他来讲是非常折腾的一件事。人在美国的许永庭和其他流亡港人将会在海外继续倡议的工作，不让香港变成好像是中国的一个城市。许永庭说，对他来讲，他对这片土地是有心结的，香港是没一片的土地或者是没一片重新建立的地方是可以替代，香港就是香港，香港人是有拥有这片土地的权利，香港人是属于这片的土地。一些活动人士说，香港不只是一个地方。流亡活动人士徐老说，不要这么留恋香港，因为香港不是一个地方，是一个人，人才才最重要。武器没了可以再做，装备没了可以再买，阵地没了可以再打回来，但是唯独人死了是不能够复生。流亡的香港民主人士说，他们会继续进行保护香港文化和香港人的运动，不被中国同化。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说，北京针对海外维吾尔人的迫害行动已经遍及全球接近30个国家， 主要是因為這些維吾爾人所在各政府恐懼北京的威力和影響力。報告撰寫人表示，要解決跨國迫害的問題，迫切需要這些相關國家政府的合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報導。
華盛頓非營利機構阿克蘇斯中亞事務協會上個星期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這份叫做《維吾爾族跨國迫害的新數據庫》，研究和分析了來自1997至2021年3月在全球28個國家發生的1546宗對維吾爾人的拘捕以及驅逐事件。報告顯示，北京跨境針對維吾爾人的攻勢已經在全球眾多個國家展開，從中亞以及南亞快速擴大到歐洲、中東以及東南亞國家。愛德華·萊蒙是阿克蘇斯中亞事務協會主席，亦都是這份研究報告的主要作者。內蒙表示，獨裁政權針對他海外公民的迫害以及脅迫的現象被稱為是跨國迫害。這份報告是對北京在境外針對維吾爾人打壓活動的最全面的描述。他記錄了中東和亞洲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的政府如何和北京合作跟蹤監視、拘留以及遣返那些逃離中國新疆的維吾爾以及其他的少數民族的穆斯林的情況。內蒙對美國之音透露，他們撰寫這份研究報告主要依靠的是公開信息來源，在可能的情況之下試圖通過三角化來來源，以及是採訪在新疆或者其他地方搜集數據的專家來進行驗證。內蒙說，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未有人將所有這些數據是歸攏在一起，以回顧這一場全球運動的規模、正在發生的地方以及是它如何在過去的很多年的期間裏面的增長。報告是要努力做到這一點。布拉德利·賈丁是夏克蘇斯中亞事務協會報告項目負責人和主要的作者。賈丁向美國之音介紹說，北京使用多種的方式恐嚇居住在其他國家的維吾爾族人，包括使用間諜軟件以及黑客行為，以及是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布針對個體目標的紅色通告等等。賈丁通過電郵對美國之音說，自2017年以來，北京壓制海外意見的最常見的方法是威脅拘留目標人在中國境內的親屬，在某些情況之下迫使目標人的近親發表公開聲明等等。賈丁表示，在過去的幾十年期間，中國反流亡戰略所針對的目標人一直是那些政治活躍的人，但是隨著2017年以來大規模鎮壓的開始以及新疆拘留營的冒起，這種情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之後中國開始將目標對準他們敏感國家名單上面的任何維吾爾人，而這些國家大部分都是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國家。根據這份報告，早在1997年巴基斯坦政府就曾經驅逐過14名被中國政府指責試圖分裂新疆的維吾爾族恐怖分子。他們從巴基斯坦東部和中國的邊界被遣返回中國之後，已經全部被執行死刑。維吾爾跨國迫害報告的作者之一賈丁對美國之音表示，跨國鎮壓維吾爾族所涉及的主要國家都是穆斯林人口佔多數的國家，譬如是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等國家。在這些國家當中，有一些國家對弱勢少數群體沒有任何的法律保護措施和政策，或者他們的法律體制往往是軟弱無力，而且容易受到政治以及政府的干預。雅典說，這個情況使到中東地區成為中國政府全球恐嚇運動的活土。賈丁表示，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2017年在埃及有數百名新疆學生被召回中國，其中有好幾人在自願回國之後沒多久死於中國警方的拘押當中，其他的一些人則是被埃及安全部門拘留或者是逃往土耳其。賈丁表示，隨著中國反恐人民戰爭的開始，即使是政治上不活躍的維吾爾族亦都成為了中國政府的目標。這份研究報告發現，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在境外針對以及是迫害維吾爾人， 好多嘅情況係因為呢啲嘅維吾爾人所在各政府害怕北京嘅威力以及壓力。阿克蘇斯中亞事務協會嘅主席萊夢認為，當前世界各國嘅當務之急係去對抗中國政府對維吾爾族人民嘅種族滅絕行為。雖然國際社會在改變中國新疆境內正在發生的情況的能力十分有限，但是世界各國有更大的能力阻止中國政府使用跨國迫害的手法。報告的主要作者假定對美國之音話，這些國家這樣做的主要動機往往是機會主義者。報告中所述的主要涉事國家往往是和中國有著非常之牢固的經濟或者安全聯繫，以打擊維吾爾族人來換取投資、讓步以及是軍事裝備。假定認為2013年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啟動，使到中國在全世界很多國家甚至包括在土耳其等國家都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而這些國家曾經同情維吾爾族人的事業，但是隨著他們同中國經濟往來的加深，亦都開始越來越壓制維吾爾人的活動。該個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的萊蒙表示，鑑於目前中國在這些相關國家的影響力的提升，要解決跨國迫害的問題，迫切需要這些相關國家政府的合作。萊蒙說，各國政府可以拒絕引渡維吾爾人，因為他們很可能受到酷刑以及虐待，而將他們遣返回去將會違反國際法。各國政府可以增加難民以及移民的配額，以便為那些逃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暴行的人提供安全避難所。萊蒙仲表示，各國政府仲可以限制迫害推動者網絡，其中包括用來監視以及騷擾維吾爾族人的科技公司，以及是作為中國政府統一戰線一部分的海外華人團體的組織。這份報告研究是顯示，雖然在一些比較自由以及民主的國家當中已經有了朝著這些方向發展的進步，但是絕大部分中國政府針對維吾爾族人的行動卻正是發生在穆斯林國家。所記錄的1546宗的案件當中，有650宗發生在中東國家。內蒙說，這些國家是需要認識到這一點，中國政府正在對穆斯林發動一場攻擊，所有關心世界宗教困境以及是信仰人權以及宗教權利的人都應該是聲援那些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受到壓迫的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今日我哋要踏上美洲殖民地争取独立嘅艰苦征程。英国同美洲殖民地之间嘅关系喺马萨诸塞最为紧张。殖民地的居民因为英国对佢哋实行征税无代表嘅政策而表示抗议，为咗控制局势，英国向马萨诸塞最大的城市波士顿派遣了数千名英国士兵。1770年3月5日，紧张局势终于演变成为暴力冲突。冬天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天气依然很寒冷。一群殖民者向在一座公共大楼前站岗的士兵掟石头和冰块，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英国士兵觉得恐慌，开枪打死了五名殖民地的居民。这个事件被称作波士顿惨案。波士顿惨案引起了马萨诸塞居民的极度愤慨。法院以谋杀罪对开枪的士兵进行审判，但是大多数人都无罪释放，只有极少数受到了轻微的处罚。因为担心出现更多的暴力，英国议会取消大部分税务，但是茶叶税保留下来。税务的取消暂时缓解了紧张情绪，殖民地进口的英国商品逐渐增加，殖民地的居民似乎亦对这种局面感到满意。但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 马萨诸塞殖民地再次卷入同英国的纠纷。当时印度和英国其他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一律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但是到了1773年的时候，这家公司已经经营得越来越差了。英国政府因此决定允许东印度公司直接向美洲殖民地销售茶叶，殖民地继续向英国交纳茶叶税。美洲殖民地对此感到不满，觉得自己不应该被迫从一家公司购买茶叶。宾夕凡尼亚和纽约殖民地的官员不给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停靠，要他们原路开回去，但是麻萨诸塞的英国总督就希望执行立法，按规定征税。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抵达波士顿的时候遭到了殖民者的阻止，只好停在港口外面无法卸货。1773年12月16号，一小群殖民者驾驶着小船出海，登上一艘英国货船，将船上的茶叶全部倒入了水里面。这些殖民者为了不被英国人认出他们，全部装扮成印第安人，但是他们就瞒不过波士顿人，很多波士顿居民聚集在一起为他们的行动喝彩，历史上被称为波士顿茶叶事件。波士顿茶叶事件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愤怒，虽然是个别的举动，但是英国议会还是决定对整个马萨诸塞殖民地进行处罚。英国议会通过的一系列法案再次将马萨诸塞殖民地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推向紧张，其中一项法案要求在这批茶叶得到经济赔偿前暂时关闭波士顿港口。另外一些法案就加强了英国总督的权力，同时削弱殖民地地方官员的权力。1774年六月，马萨诸塞召集其他殖民地的代表开会，共同商讨对策。我们刚刚讲到了波士顿茶叶事件导致马萨诸塞和英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1774年6月，马萨诸塞召集其他殖民地的代表开会，商讨对策。这次会议被称为第一届大陆会议。会议是9月份在宾夕凡尼亚的费城召开。除了南部殖民地乔治亚之外，其他殖民地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英国议会无权控制和美洲殖民地的贸易，无权制定任何涉及殖民地的立法。他们还指出，殖民地的居民应该有权参加任何涉及自身利益的立法会议。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一系列文件，对1763年以来英国在美洲殖民地采取的行动提出谴责。会议还通过了马萨诸塞的一份提案，声称人民可以武装自卫。会议同时组建一个大陆联合会，抵制英国商品，并且停止对英国和他的殖民地的出口，由各地的地方委员会负责落实抵制活动。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代表之一是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 亦就是后来美国的第二任总统。他在很多年之后说，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时，美国革命就已经开始了。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宣布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行动构成反叛。英国议会1775年1月决定对马萨诸塞进行军事镇压。马萨诸塞的居民自行组建了民政大会，开始进行军事训练。过了没多久，马萨诸塞甚至是其他殖民地的小镇里面，到处都能够看到全副武装的男人在进行军事演练。英国部队1775年4月接到了出兵的命令。那阵时，美洲殖民者在波士顿以西大约30公里的小镇康科德集中武器。英国军队奉命收缴这些武器，但是殖民地的人早就做好了抵抗的准备。英国部队抵达一个叫做列克星敦的小镇时，发现大约有70名殖民地的民兵把守在那里。这些民兵被称为 Minutemen， 因为他们得到通知之后，一分钟就可以行动起来了。双方开枪交火，结果有8个殖民地民兵被打死。美国独立战争的列克星敦第一枪是谁打响的呢？直到今日都没人知道。冲突双方互相推卸责任，不过这一枪意思不言而喻，被称为回响在世界各地的一枪。英国部队穿过列克星敦抵达康科德，是为了殖民者来不及运走的所有储备和供给，其他殖民地的民兵赶来帮忙。双方在康科德镇北面的大桥附近交战，英军被迫退回波士顿。这个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日。一日之后，总共有将近300名英军士兵和不够100名殖民地的民兵被打死。英国军队前进的时候会有鼓乐演奏，其中一只著名的曲叫做 Yankee Doodle， 洋基歌。这首歌是英国人为了侮辱殖民地的民兵专门写的。他们说 Yankee Doodle 指的是那些根本不懂打仗的人。美国独立战争早期战斗结束之后，美洲殖民地的人表示他们很高兴被叫做 Yankee Doodle。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战役结束之后，马萨诸塞政府组织民兵攻打并且占领纽约的地区上普兰湖畔的城堡泰孔德罗加堡。其他殖民地纷纷派兵增援，并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大陆会议。
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喺 Larry 嘅朋友 Sam 屋企开 party， 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party foul 以及 Sprit。
Gosh, I'm so sorry, Li Hua. I just spilled some of my drink on you. What a party foul.
唔紧要 ,Larry, 不过系一啲汽水咋嘛，一整就干净咯。咦，不过乜嘢系 party foul?
A party foul, P-A-R-T-Y-F-O-U-L, is when you do something really embarrassing at a party, like spill your drink on someone.
Oh, foul, 喺体育比赛里面系犯规嘅意思。咁 party foul 就系指开派对嘅时候出丑咯。
Right, and nobody really likes to commit a party foul. But sometimes when you're having a lot of fun an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together in one place, it's easy to do something stupid.
诶，我有啲好奇喎，发生喺 party foul 嘅时候，其他人有咩反应噶
？Sometimes they stare, or it gets very quiet. Or other times, someone might yell party foul, and everyone will laugh.
咁真系丑怪啦。不过倒泻一啲饮品唔算得系乜嘢啊！我见过更加弊嘅 party foul。
Really? What is the worst party foul you've ever seen?
有一次我去参加朋友嘅婚礼，大家喺跳舞嗰阵时，发生咗我见过嘅超级出丑嘅 party foul。
Don't keep me in suspense, Li Hua. Tell me about this party foul. What happened?
就系有个客人踩到新娘嘅婚纱，将婚纱撕烂咗一大块啊！所有人都吓到傻咗。大厅里边鸦雀无声啊
！Yikes! That really is a major party foul. What happened then?
新郎同新娘处理得好好，佢哋知道嗰个客人一定好难过啦，所以马上开咗个玩笑帮佢解围咯。
I think the most embarrassing party foul I committed was the time I went to a party in a suit.
诶，着西装去参加 party 冇咩唔啱啊
！Well, I received an invitation to a very fancy New Year's Eve party once from my boss.I didn't read the invitation very closely, though.
Uh-oh, 你犯咗乜嘢唔可以原谅嘅 party foul?
Well, when I showed up at the party and all the men were wearing tuxedos, I knew I had committed a party foul.
人人都着正式嘅宴美礼服，只有你一个人着西装，肯定好尴尬啦。诶，时间唔早咯，我哋系咪应该要走啦？
This has been a nice party, but you're right, Li Hua. We really should split.
We need to split. Split 唔系将一样嘢分开两边咁解咩
？It is, but split S-P-L-I-T is also a slang term meaning to leave a place, and sometimes to leave a place quickly.
哦，原来系马上离开嘅意思。诶，我前晚睇咗一套好旧嘅西片，有个匪徒杀人之后就话佢要 split town 走出城啊。
That's a good example, Li Hua. That meant he had to get out of town quickly before the police figured out he had committed the crime.
好啊 ,Larry, 我准备好了。Let's split, 我们走了。
That's a perfect use of split, Li Hua. But before we split, we really should go find Sam and thank him for a fun evening.
是啊不同主人打个招呼就走人家会觉得我们好没礼貌的。
You're right, Li Hua. Oh, there is Sam over there. I'm going to go over and tell him we are going to split.
诶，等等 ，Larry， 你睇仲有咁多人啊，我哋会唔会走得太过早啊
？No, I don't think it's too early for us to split. We've been here a couple of hours already. Plus, Sam will understand. He knows I have to work tomorrow, and that you have to teach classes.
咁好啊，我喺度等你。
There, I told Sam we were going to split, and that we had a great time.
咁 Sam 唔会唔开心啩
？Oh no, not at all. In fact, he said he was glad we came, and he hoped we would come again the next time he had a part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party foul， 系指喺 party 上出丑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split， 系赶快走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